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让我们继续能够在你面前敬拜你，在你面前一起来聚集。主啊，虽然我们有难处，主啊，不能够面对面的聚会，但是我们相信圣灵仍然在我们中间，在每一位弟兄姊妹们的家中与我们相聚。主啊，我们就在主耶稣基督的里面，主啊，我们在灵里面一起相聚。主啊，因此我们恳求主，因为撒旦不能夺去我们灵里的相聚，他可以夺去我们身体同在一处的那种难处，主啊，但是我们相信主啊，在你没有难成的事，你可以借着圣灵的工作，使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们都在圣灵里面相通，主啊，在意念里面能够同心。因此我们求主保守我们，我们把今天一起分享信息的时间仰望在主的手中，求主与我们同在，愿主的圣灵运行在我们当中，运行在每一个弟兄姊妹们的家中啊，伸出你大能的膀臂，坚固你的仆人放胆分享，也求主借着圣灵开启我们的心，赐给我们属天的智慧和悟性，使我们能够明白经上的话，知道你自己的作为。我们把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祷告感谢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上一次跟大家提到的就是起初神创造天地，那我们跟大家谈到这一段时间是一个隐藏的奥秘啊，但是呢，在这幕后的世代，神逐渐的让我们透过科技，透过我们所生活的大自然啊，一点一点的让我们看见，让我们看见什么呢？看见原来你在起初创造的天地究竟是一个怎样的状态。那我们上一次跟大家分享到了，就是创造这个字，它是一个从前从来没有过的，是从无到有。在创造这个动作之前所创造的这个受造物是从来没有过的，所以这是第一个重点，创造就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存在。那么起初神创造天地，所以这个是天地，是起初神创造了，在神创造天地之前就没有天地这个事情，但是神一创造了之后，天地就存在了。那我们上次也跟大家分享到啊，神起初创造天地，但是在创世纪第一章的第三节一直到第三十一节，创造这个字只出现了三次。从我们刚才啊对创造的回顾，我们知道创造是前所未有的，过去存在的后面就不叫创造，所以在第一章第三节到第三十一节，创造只用了三次，第一次就是第一节，第二次就是创造大鱼，第三次就是创造人。那么这些都是前所未有的，那么其他的几天的创造里面都不是用创造，都是用造作，造作那就不是从无到有，也不是前所未有啊，我们给大家这样一个概念。所以我们读创世纪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注意到这件事情。那第三个重点跟大家谈到的是，第一章第一节这个创造是一个完成式，就是说这个创造是结束了，神起初创造天地啊，当然第一节没有提到天地里面到底涵盖了多少，但是至少我们从现在对天文科学的了解，天是无限大的，我从人的眼光来看是无限大的，但是在神那里，他因为神就是无限的神，所以在神里面的一切都是无限的，所以我们就看到说，那个天地不是我们现在的知识所能够了解的，我们现在所用的都是在有限的时间里面，有限的光谱里面，有限的频率里面来面对我们周围的一切，所以天是一个复数，那地呢是一个单数，那这个地啊也是神已经创造了，所以说这个完成式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启示，就是创世纪第一章的第三节到第三十一节，极可能是从一个旧原来就创造好的一个天地里面来做神的造作的工作。那为什么要做造作的工作，又有创造人呢？啊，就是因为第二节的关系。第二节说，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在水面上运行。那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开始的第二节啊。那么我们就啊进入我们今天的大纲。我们上次讲了两个段落，那今天跟大家分享第三个段落跟第四个段落。第三个段落就是起初地的状态，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啊。第一个，圣经说是空虚混沌；第二个是渊面黑暗。那么神的灵在水面上运行，那就是神有所作为。那我们必须知道神的作为是为了什么而有所作为，究竟地发生了什么事情。好，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起初地的状态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我们看到创世纪第一章第二节一开始就说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啊。我们的信心和圣经的启示都告诉我们，凡是神所做的尽都美好。我们看看几段的经文，生命记32章第4节，他是磐石，他的作为完全，他所行的无不公义，是诚实无为的神，又公义又正直。所以你注意，神的作为是完全的，没有瑕疵的，是完美的。所以神不可能造了一个地，这个地被造好之后竟然是一个空虚混沌，渊面黑暗。我们不相信这件事情，我们相信的神是一个完美的神，他所做的尽都完全。我们看第二处经文，诗篇71篇17节，神啊，自我幼年时你就教训我，直到如今我传扬你奇妙的作为。这个奇妙的意思就是卓越非凡，没有人可以相比，没有任何受造物或者任何被造的人事物可以跟神的作为相比，这是奇妙。他称为奇妙的神，那么他的作为奇妙，是卓越的，是非凡的啊。所以这个奇妙这个字就是帮助我们了解神的作为是卓越的，不可能神创造了地之后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我们不相信这件事情，我们相信的是神造的，他创造的地是一个卓越，是一个非凡的地。好，第三节经文啊，传道书3章第11节，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啊。我们把重点放在前面说，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美好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优美亮丽，非常的灿烂，美到美不胜收啊，没有办法去描述它的美。你想想看，如果地造出来是一个空虚混沌渊面黑暗，这哪里是神的创造呢？这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事情以至于地就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好，我们再来看看啊这段经文啊。啊，在创世纪第一章啊也描述神看自己的工作是好的，是甚好。那为什么在第二节却描述地的状态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呢？首先我们了解是这个字，第二节说地是，其实这个字不应该翻成是，这个字是一个动词啊，地就成为空虚混沌渊面黑暗。好像创世纪第二章第七节，当这个生命之气吹到亚当的鼻孔里，亚当就成了有灵的活人，这个成了是同一个字。换句话说，一定有一件事情发生，生命之气这件事情发生，所以亚当就成了有灵的活人。那如果没有生命之气，亚当就不会成了有灵的活人。同理，这个字也帮助我们了解一定发生了什么事情，所以地成了空虚混沌渊面黑暗。所以说我们强调，我们也相信必定发生了某些事情，导致了神所造美好的地成了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的状态。好，我们接下来继续来看啊，第二个呢，就是神的能力绝对足以保守或维护他所造的天地。不是说神造一个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的地，而是神所造的地因为某种缘故而使得地成了空虚混沌渊面黑暗。那问题是，神难道没有保守他的地吗？我们相信神的能力绝对足够以保守或维护他所造的天地，但是圣经没有提到天，没有提到诸天的状态，而单单提到地的状态。因此只有一个可能，就是发生了什么事情使得神容许地成了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的状态。那接下来我们就根据这样的一个认知解读，我们借着空虚混沌渊面黑暗来探讨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好，那么第一个我们探讨的就是空虚混沌。 那空虚混沌是两个字，空虚与混沌。但是呢，中文的翻译很不幸的，它的翻译实在是需要我们用原文来跟大家解读。为什么呢？因为这两个字呢，中文的翻译刚好相反，也不是说刚好相反，因为中文的翻译把第一个字它的希伯来文发音呢，是突兀。那第二个字混沌呢是不乎，一个 T 发音，一个 B 发音，所以用英文来发音就比较容易，突乎跟不乎。那这两个字呢，中文的翻译刚好把突乎这第一个字翻译成空虚，其实第二个字才是空虚，第二个字就是空虚的意思，但是呢，第一个字就翻成空虚了，所以第二个字他就把它翻成混沌。那但是呢，我们必须了解第一个字突乎它是有另外一个意思，而第二个字不乎这个字呢，它是空虚的意思。那为了不产生混淆，我们用音译来解读。好，我们用音译来解读。好，我们来看看空虚，它是突乎。那突乎这个字呢，跟传道书的虚空不是同一个字，所以不要误会了。传道书第一节就说，在耶路撒冷作王大卫的儿子传道者的言语，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那个虚空，整个传道书的虚空都是用这个字，但是很抱歉，在圣经里面创世纪第一章第二节的突乎这个字不是那个字，所以你不能用传道书的概念来读创世纪第一章第二节的这个突乎这个字。那突乎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没有形状，没有形状并不表示它不存在，但是呢，可以用混乱来描述它的状态。没有形状就是没有固定的形状，它是一个混乱的状态那么好像荒地或者旷野没有生命的迹象那么这就是因为某种特殊的原因所造成的状态。不是旷野，不是本来就是旷野，荒地不是本来就荒地。我们知道地理学家一直在警告我们说，地球上的沙漠不断的在扩大，那一定有一个什么原因让沙漠不断的扩大。所以说荒地跟旷野，神不会造一个荒地跟旷野的地，一定是某种原因才导致成这个样子。好，我们看第二个字，混沌这个字不乎，那这个字呢就是空洞、空虚、荒芜的意思，跟第一个字有一点类似，但是不能画上等号。因为他是讲到空洞，前面是讲到混乱，这个混乱是空洞的，里面没有任何的存在。虽然它跟第一个字突乎一样，是由于某种特殊的原因所导致的状态。那么这两个字就帮助我们了解到，当时的地因为某种原因导致了神允许这个地成为现在成为当时第二节所描述的，就是空虚混沌的状态，里面什么都没有了就是你在上面再也找不到任何神起初创造天地在地里面的那些创造的那些内容都没有了，至少在整个表面上都没有了。好，那么圣经中我们就要从这两个字来跟大家分享，就是空虚混沌。那从这两个字我们来看看它在圣经中是怎么样来使用它。很可惜这两个字同时出现只有三节经文，整本旧约圣经只有三节经文。那因为这两个字不是经常的被使用，为什么？因为它是一个特殊的状态，所以这两个字虽然是分开可以使用，但是两个合在一起来使用圣经只有三次。第一次就是创世纪第一章第二节，地成了空虚混沌，渊面黑暗。那么另外两处就在以赛亚书跟耶利米书。好，我们来看看以赛亚书说34章第11节，说耶和华必将空虚的准绳、混沌的线砣拉在其上请注意哈，准绳和线砣它跟造房子的工匠有关系，造房子要看这个墙造的直不直，它要有一个线砣拉上一条直线，跟地心的跟地表面成为垂直，然后这个墙砌起来它就能够直这是一个准绳也是如此，线砣也是一样，都是同一个意思。 那准绳跟线砣就跟标准有关系，但这个标准一拉出来的时候就知道这个墙歪了。好，这个在意义上它跟审判有关系，审判根据神的真理，审判根据法律，审判根据规条，这个规条一拿出来就知道你歪了，这个直线一拿出来就知道你偏了。所以说当准绳跟线砣一拉起来，那个地它就不是神原来所造的那个地，它成为空虚混沌。好，第二个在耶利米书四章二十三节，先知说我观看地，不料地是空虚混沌，我观看天，天也无光。这个非常相似的，在创世纪第一章第二节非常类似啊。这边说不料地是空虚混沌，我个人相信耶利米他说我观看，这是看到一个异象啊。那对异象这个字非常的重要，那我今天不是讲异象，所以我在这边不多做解释。我相信是圣灵把起初第一章创世纪第一章第二节的那个地成为空虚混沌的那个状态显明在耶利米先知他的意象里面，所以他说我观看地，不料地是空虚混沌，我观看天，天也无光。所以这是讲到以色列人被掳的状态，以色列人被掳的时候他们啊不相信先知的话，以赛亚的话他们也不相信，耶利米的话他们也不相信。那耶利米就宣告，我看见什么？我看见了地，但是地不是像你们现在这种地，这个地是一种空虚混沌的地，因为神要审判以色列，神审判以色列，以色列就亡国，以色列就混乱，以色列就被屠杀，以色列就被掳，那种混乱的状态就跟起初创世纪第一章第二节所讲的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一样，没有光。所以这是因为罪的关系，以色列人因为罪的关系，先知宣告耶和华神的审判。好，那所以从这两卷书的经文来看，都是跟神的审判有关。那问题，神审判谁？我们刚在经文里面知道神是审判以色列，神审判以色列用起初地成为空虚混沌的这个状态让先知描述出来，警告以色列人，你们被掳的时候，你们被审判的时候，你们会成为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既然是审判，那么到底神审判了什么？神审判的事情到底是对象是谁？前面我们在以赛亚书跟耶利米书知道神的审判是针对以色列，但是神却用了在创世纪第一章第二节的这个空虚混沌来作为一个意象的呈现，让先知可以看得非常的清楚，他们的信息就讲得非常的严肃而且严厉，而且让人不能接受，所以他们想要杀掉以赛亚，想要杀掉耶利米啊！你就看到犹太人他们的刚硬到什么程度。那么今天我们也要非常谨慎，当我们面对神的审判的时候，我们要以一种严肃的状态，严肃的态度来面对它。好，那么跟罪有关，神审判以色列跟以色列人的罪有关，但是罪的源头从哪里来？那么空虚混沌是因为神审判罪恶，那这个空虚混沌是什么样的罪造成呢？就是撒旦的堕落。非常简单，很多解经家也都谈到撒旦的堕落。好，我们来看看撒旦的堕落。我们看以赛亚书十四章十二节到十五节，明亮之星早晨之子啊，你何竟从天坠落？你这攻败列国的何竟被砍倒在地上？你心里曾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众星以上，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极处，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上者同等。这是他堕落的五个阶段。撒旦如果在迷惑一个人背叛神要堕落的时候，通常也跟这五个阶段有关系，呈现的方法不一样，但是这五个阶段今天不是我的信息重点，所以我只是提醒大家一下，如果你觉得你在堕落的话，你就要用这五个观点来看自己啊。当然你不是撒旦，但是撒旦如果在迷惑你的时候你要小心，他用的就是这五个阶段。好，好，那么我们就谈到说神说啊，你何竟从天坠落，然后十五节就说然而你必坠落阴间。这边谈到明亮之星早晨之子，谈到你何竟从天坠落，谈到你必坠落阴间。好，我们就从这三方面来跟大家解读这段经文。第一个，明亮之星早晨之子啊，要请大家注意，英文的翻译本还不如中文的翻译本，这是我要提醒大家的。 我看到大家在查经的时候喜欢去参考英文，那你要参考的英文不是所有的英文版本都很好，有些英文版本实在是很糟糕啊，所以英文的版本太多了。但是钦定本应该是比较保守，但是在很多地方也是同样的受了当代文化的影响，特别是明亮之星早晨之子这句话。好，那么明亮之星那个钦定本把它翻译成路西法，那这个不是原文圣经明亮之星的原意啊，明亮之星原意就是希伯来文的明亮之星，但是因为受了74译本和拉丁文的五大家译本的影响，而且这是根源于早期巴比伦文化对魔鬼的别称。当然这个地方是在用撒旦的堕落来比喻，来做比喻，所以讲撒旦他是用魔鬼的别称来称呼他啊，好像在翻译上好像没什么困难，但是在启示上我们不能这样做。圣经的启示说明亮之星早晨之子，这是圣经对这个堕落的撒旦的一个称呼，那你因为要表明撒旦，你就用啊巴比伦文化中的魔鬼的别称来代替这个字，这是更改圣经。所以我觉得说你们在读英文圣经的时候你最好啊仔细一点啊，不是英文的都是准确的，英文有些地方是错得太离谱了啊。我讲一个最离谱的事情，就把耶稣的名字翻成 Jesus， 这是绝对的错误，耶稣的名字不叫 Jesus。那我今天不是要讲耶稣的名，但是我就提醒你，英文的翻译你一定要小心，反而中文的翻译我觉得比英文的翻译更接近原文。好，我们接下来看启示录第22章16节中耶稣自称明亮的晨星，这里与这个明亮之星是完全不同的意义，也是完全不同的字。在耶路撒冷版本的希伯来文新约圣经中用的是与以赛亚14章12节不同的字。当耶稣在整本圣经讲的最后的一句话，就是我耶稣差遣我的使者为众教会将这些事向你们证明，我是大卫的后裔，我是明亮的晨星。那耶稣讲我是明亮的晨星的时候，那句话在希伯来文里面的那个字跟以赛亚书14章12节这个明亮之星是完全不同的字，你读经千万不要把它搞混了。有很多这个读经的人，他不小心就觉得说，哇，这个明亮之星原来是撒旦的名字，现在是耶稣的名字了。我这个字错得离谱，错得离谱。那个这两个是完全不同的字啊。那中文的翻译翻成这样也是不同啊，明亮之子跟我是明亮的晨星也不一样嘛。好，所以我就啊，请大家一定要了解。那这是第一个，明亮之星早晨之子是撒旦的专有名词。不适合把它拿来用在耶稣的身上，虽然耶稣讲过我是明亮的晨星，但是我刚刚解释了那是不同的字，所以大家以后在读经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两个地方。好，我们看看底下以赛亚书这段的经文是用撒旦这位堕落的天使长来比喻巴比伦王的结局。所以我们从这段经文来讲，很多人说哦，这段经文啊，巴比伦王根本就不配，这不是配不配的问题，因为这是一个比喻，就是要用撒旦的堕落来比喻巴比伦王的结局。所以巴比伦王是撒旦的差役，神利用巴比伦王来刑罚以色列人，但并不表示神同意巴比伦王所做的一切。所以当先知以赛亚在用撒旦来做比喻的时候，就警告我们，因为凡是跟撒旦有关的那个结局都跟撒旦一样的结局。好，所以我们就从这段经文可以稍微了解了一点点关于撒旦的堕落。那么撒旦什么时候背叛神的呢？应该就是在起初神创造天地的那一段不知道的时间。好，那请大家也要小心，因为我们现在对时间的观点、对时间的看法、对时间的概念是在创世纪第一章第三节以后。但是第一章第三节以后，很多解经家也提醒我们，神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所以在很多解经的时候，他们把那六日的创造，有的人讲说那就是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所以有几万年的意思。那我觉得不必这么这样的去勉强的去符合。但是呢，我们要了解到这是这一段经文啊，就是帮助我们了解啊撒旦的堕落 应该是在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那一段，起初神创造天地的那一段时间。那么神审判撒旦之后，撒旦被赶出三层天，堕落到地上，这是第一个堕落。但是先知却两次的提到堕落，并且是两个不同的字啊，描述撒旦两方面的堕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一个堕落，第一个堕落是从天堕落，好或者坠落啊。首先，坠落这个字呢是一个完成式，换句话说已经成就了，就是撒旦已经从天坠落到地上。那这个坠落造成了地的突变，为什么说突然的改变呢？我们从两方面来跟大家分享。撒旦掉到地上这件事情是非常的快，那我们看看耶稣所说的，耶稣他教导关于撒旦的坠落像闪电一样，我们来看这节经文，路加福音第十章十八节十九节，耶稣对他们说，我曾看见撒旦从天上坠落像闪电一样，我已经赐给你们权柄，可以践踏蛇和蝎子，又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断没有什么能害你们的。好，因为撒旦已经坠落了，这个坠落像什么？像闪电一样。那么我们注意到，我刚刚说以赛亚书十四章十二节的坠落这个字是一个完成式，在其中有一个意义，这个意义在这个字里面是讲到在战争中被打败，好像一个军人他骑在马上面，然后因为打败了他被刺了一枪，他就从马上坠落下来，是这个字，坠落到地上，好像这里有一次的征战，好像刚刚我们在以赛亚书第十四章第十二节那边所读到的，撒旦坠落的五个阶段，背叛神有五个阶段，他不是一下子就是这样子，不说神一下子就审判他，而是他每一件事情五个阶段逐渐的让他越来越背叛神，最后有一次征战。那这个征战造成了撒旦从天上的那种地位被赶出来，然后就坠落到地上。那我们还是要谨慎，那坠落这个字呢，坠落到地上已经是发生过的事，所以耶稣不是在那边说预言，有很多解释说，哦，耶稣就是说预言，不是，耶稣说我曾看见，用一个过去式，我曾看见撒旦从天上坠落。耶稣他在肉身之前，在创造世界的时候，在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的时候，三一神就在那里，所以整个起初神创造天地的那个不知道有多少年的多少时间的那段时期，基督或者说圣父圣子圣灵跟撒旦直接的征战，这个征战神的审判，神审判了撒旦，所以撒旦就被赶出去坠落到地上。耶稣就在那个时候，耶稣说我曾看见撒旦从坠落像闪电一样。我这边特别描述，因为撒旦他没有能力胜过基督，但是他有诡计，所以我们要小心，他虽然是一个已经被赶出来，撒旦已经失去了他的地位跟能力，但是他有诡计，所以我特别在这边划线帮助大家提醒，他会设计一个战场让你和我在他的圈套里面与空气就是假想敌搏斗而精疲力竭。为什么说假想敌？因为撒旦已经被基督打败了，不但是在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的那个段不知道多少年的时间里面，他已经被从神的宝座前被赶下来了，赶到地上，被坠落到地上了，而且耶稣借着十字架从死里复活，败坏了撒旦一切的鬼一切的能力，所以撒旦是已经被瘫痪了。一个瘫痪的人怎么可能跟你为敌呢？你不管怎么想，撒旦不可能胜过我们。但是不要忘了，保罗说穿上全副的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圣经从来没有强调撒旦的能力，但是今天很多很多基督徒不断的在强调撒旦的能力，强调恶人的能力，强调黑暗的能力，弄得大家惧怕的要命，听到赶鬼赶快跑啊，根本听都不想听，看都不敢看。不是的，已经神已经胜过了撒旦，不但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告诉我们他已经被逐出天庭，逐出三层天，被坠落到地上，第二次耶稣借着死败坏了他，败坏了掌死权的就是魔鬼，他已经是瘫痪的。一个瘫痪的人，你就被那些无知的基督徒把他形容成一个假想敌，他怎么可能是你的敌人？ 他不是你的朋友，他是神的敌人，他不可能胜过你。所以撒旦就让我们以为他很能力很大，透过一些无知的基督徒夸大撒旦的能力，以至于弄得基督徒年幼的基督徒就吓得半死。所以我们在主面前一定要了解到，特别最近我听黎明牧师他到过我们教会讲道他特别强调一件事情，他说你我里面是基督复活的能力，是胜过一切疾病，胜过一切灾难，胜过一切苦难的一个能力，一个生命在我们里面，那就是永生。你有这个你还怕病，还怕病毒啊？你有这个你还怕这个怕那个啊？他那话我们听了实在是很得安慰，也很得鼓励。就是我在这边也鼓励大家不要上撒旦的当，一天到晚在那边跟这个假想敌征战，他根本不配跟你征战，你只要说一句话他就倒下来。你有没有这个信心？因为你相信耶稣基督已经胜过他，他已经像闪电一样坠落下来。而且耶稣说我已经赐给你们权柄，可以践踏蛇和蝎子，又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断没有什么能害你们的。所以撒旦的坠落请大家记得清清楚楚，不要再上他的当。好，我们看第二个，当神所创造的天地是在很短促的时间里面成为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的状态。为什么？因为耶稣用闪电来描述撒旦的坠落，就像闪电一样非常快，很快的发生，很快的结束，快到一个地步恐怕连撒旦自己和他的同伙的三分之一的天使都没有料到，还没有觉醒过来他们就已经坠落到地上。所以耶稣用闪电这个字来描述，你就知道那多么的快。当我在准备这个信息的时候，我就想到神在结束一件事情或者神在完成一件事情的时候，那个速度是何等的快。保罗就抓住了这个概念，他告诉我们我们的身体改变是在一眨眼霎时之间，我们的身体就改变了。你到那个时候还说哎呦我赶快认真的祷告，我要赶快的悔改，我要赶快参加特会，赶快找牧师来祷告，我告诉你来不及了。那个跟闪电一样非常的快，你看到闪电你可能会眨一下眼睛，你身体已经改变了，后悔都没有机会了。所以你在平时就是在现在鼓励大家好好追求爱主，好好追求跟倾心祷告的人一起来祷告。你一定要追求，不要再让自己的肉体，不要让自己的那个大脑，不要让自己的这个旧的思想模式，那个旧的人来影响你，你一定要胜过你自己。好，所以我们看到这个闪电给我一个很大的提醒，撒旦在堕落的时候，在坠落到地上的时候，连他自己都还没有办法意识到的时候，就一下子就发生了，所以那是何等的快。所以你看神做事非常利落，非常快。那因为撒旦坠落到地上，所以地就因为神的审判在撒旦的身上，那么撒旦坠落到地上，地也就因为撒旦的坠落，整个地就成为空虚混沌渊面黑暗，而且是非常闪电化的。为什么呢？那不但是耶稣这解读是用闪电来解读，而且也是近代地球暖化现象所显露的事实。所以特别跟大家分享一个现在的一个事实，就是北极永冻层的融化让我们看到原来地的外貌是什么。那由于北京冰冻层的溶解，很多在深厚的冰层底下的陆地逐渐浮现出来，那科学家从这些从来没有人知道的一个神秘的永冻层的底层找到了完整的史前史的一些动物。你只有在漫画在动画里面可以看得到，但现在活生生的一个保存完整的一些动物都出现了。那么让我们能够明白在第一章的第一节跟第二节之间的那个奥秘是什么，就是撒旦的坠落。好，首先我们就讲一些关于长毛象，就是毛很长的那种灰那种棕色的那种象。那么发现了一只这个象，它的身体保存得非常的完整，而且在它的胃里面连食物都没有消化，因为是急速冷冻，很快的像闪电一样整个地就动起来了，那也被完整的保留在胃里面，所以就证实了急速冷冻的事实。换句话说，就像闪电一样，很快的发生，也很快的结束，地就成了空虚混沌渊面黑暗。因为整个地球就在那个急速冷冻时，整个地球被冰冻起来了。撒旦在这个冰冻的地，他不能做什么。 那么当然后面还有，我们后面还有很多信息要跟大家分享，我在这边就不太深入去看，我们慢慢后面会跟大家解读哈。我们来看这个长毛象，它不是肉食动物，所以在胃里面的草本植物显明了一个事实，这些草本植物不是现在北极这种温度可以生存的，但是却在长毛象的胃里面，长毛象也不是北极那样，北极熊那样的寒带动物，但是确实在北极的地区被急速的冷冻。那么可见当时整个地球不是现在的状态，很可能起初神创造了天地，那个地不是现在的四季循环的那个南北极那么冷，然后赤道那么热，不是，当初的那个神起初创造的那个天地应该有点像是一个很温暖的一个地球，可能也不太像是现在的形状。那么无论如何，我们相信这些出土的这些长毛象的胃里面的植物是什么呢？是中国文化端午节的蒲草。这些蒲草不可能在北极的地区成长啊，那长毛象也不可能生活在那个地方，可见那个地方原本应该是一种很温暖的一个环境，整个地球是温暖的环境。那这个温暖的环境里面呢，所以它才有可能在北极的那个地区啊，在那边生活。但是因为在这个急速的冷冻，快到像闪电一样，根本就没有任何的动物或者受造物可以有任何的反应，就还没有消化就冷冻，就保留了下来。我觉得这就是神的智慧。神知道我在跟大家分享信息的第一天的第一句话就说，你一定要带着神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这种概念来读整本圣经，更是创世纪。所以神知道，神造撒旦的时候知道撒旦会堕落，神给他那三分之一的天使，神也知道那三分之一的天使一定会跟他一起背叛他，神都知道。所以神起初造天地的时候，应该是造天使之后，神早就知道这一切，神也知道亚当会背叛他，神也就像耶稣他拣选犹大做门徒的时候，他早就知道犹大会卖他，这就是神。所以你读圣经如果没有无所不知的、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这个概念，神的属性在你的思想里面，你读经是读不懂的。所以你一定要提醒自己，每一次读经你就要为自己祷告，主啊帮助我透过你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眼光来看我是要读的圣经。好，我们回到我们的话题。所以说这是第一次坠落所发生的结果，从今天地球暖化的现象中呈现出来，帮助我们确认圣经的启示。我们来看看第二个坠落。第二个坠落是坠落阴间，然后刚刚说过这个坠落跟前面是不同的两个字，所以前面的坠落是一个完成时，而这个坠落阴间却是一个未完成时。换句话说，从坠落阴间那一个时候开始一直到今天仍然在进行，所以撒旦是没有办法拦阻自己，也没有办法刹车，他会一直朝阴间坠落下去，这就是撒旦的焦虑，他要多拉一些人跟着他下去。所以你就知道说，我们面对撒旦你可以有把握，他现在还在坠落的当中，而且他坠落的最后的结局就是阴间，就是硫磺火湖。所以撒旦和那三分之一背叛神的天使从那个时候就到现在一直往阴间坠落，他一边坠落一边拉一些人跟着他下去。所以恨、不肯饶恕等等这些我们生命中的这些罪会让我们被他拉下去，所以我们一定要小心，撒旦一直在坠落，好，一直到最后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会把他丢到硫磺火湖里面去，那就是他的结局。好，那我们现在就跟大家继续分享啊，渊面黑暗。当然我们因为后面还有很多的细节要跟大家分享，我们在这边就比较是用描述的，我只是把啊空虚混沌的解释的比较花多一点时间。那渊面黑暗呢，渊这个字是海洋或者原始的海洋的意思，那这对于我们今天海洋的概念是不一样的，我们现在对海洋的概念是基于神第三天所造的海洋，对于这个深渊在神学上到今天没有答案，但是一定跟水有关。如果从第二天六到八节 第三天九到十节，我们后面会跟你分享，所以我们在今天就不进去了哈。连接在一起，我们会有清楚的描述。那么，所以深渊我们就停在这个地方。虽然在神学上到今天没有一个答案，但是我们还是可以从后面的经文，不但是创世纪的经文，而且从后面先知跟诗篇里面的描述里面可以找到一些蛛丝马迹，让我们可以知道这个深渊到底在讲什么。那我们今天就不花时间了哈。好，接下来我们看神的灵在水面上运行，这就是神的作为。运行这个字呢，有腐化腐育的意思，也有变软缓和的意思。所以圣灵运行在水面上，为什么呢？因为它要解冻，把这个急速冷冻的冰冻的这个地球呢，要让它可以软化下来，缓和下来，好像母鸡孵小鸡，老鹰孵小鹰一样。用什么来孵呢？温度。所以圣灵会带来温度，所以有很多人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他会感到身体很热。有时候你求圣灵运行的时候，你会感到热。有些人在领受圣灵恩膏的时候，他会感觉到他的手掌上很热，那这个都是圣灵运行的一些征兆。所以圣灵运行会有温暖，会有热度出现。那圣经中第一章第三节的前提就是神的灵就是圣灵，那圣灵运行就是解冻那些被急冻的地。那这是三一神开始的工作，开始进行神早就计划好的造作与创造。然后接下来第三节开始就是进入六天的造作。第一章第三节开始是讲神说要有光就有光，这个圣灵在水面上运行就是第一章第三节的一个前提。如果圣灵没有运行，这个极冻的这个地球没有解冻，神就不会开始创造。所以神要创造之前，他一定要解冻。为什么？母鸡孵小鸡跟生命有关系，老鹰孵小鹰跟生命有关系，那个乌龟或者海龟，它们下的蛋一定要离海不远，而且在海滩的沙滩里面。为什么？它需要温度，所以温度常常是生命很需要的一个状态。所以圣灵的运行就是帮助整个地球能够缓和下来。然后神就说要有光，渊面黑暗，对不对？要光，光要进来。好，所以我们在这边啊，今天信息大概就停在这个地方，是帮助大家了解到，我们对于神一定要第一个，你要知道他是无所不知的神。不但是对圣经里面要这样子有这个概念，有这个眼光来读圣经，你对你自己的人生也要这个概念，神早就知道你的结局。所以神现在让你遇见很多事情是要拉你一把，你却不肯让他拉，你还自己堕落下去。我看到有很多的人，当然不是指你们了，会看到很多的人很可惜，我就看见神在拉他，可他就是抓住自己的一点点嗜好，抓住自己一点点的喜好，抓住自己的一点点的小理想，一种那种我不知道怎么样形容的那种短暂的东西，就是不肯松手。有时候我看到这样的事情，我也自己摇摇头，因为我也不能做什么。好，所以请大家了解到啊，特别是撒旦的坠落是我今天的重点。撒旦碰什么，什么就污秽；撒旦控制什么，那个就完全会被他毁坏掉。所以我们的过去都在撒旦的权下，我们已经被破坏的差不多了。但是感谢主，他救了我们，救了我们，我们就要回头寻找真我，寻找神体现在伊甸园里面他对人的创造。你要回到那个境界里面去，那叫做圣灵的更新跟蜕变。我们如果继续过这样的日子，我很担心，我真的很担心，因为日子不多了。我想神感动我们开这个课，我想也是重点。我今天也算一算，大概我们六天的创造讲完了就到八月了，然后接下来就是新的课程，就是寻见真我啊，灵性强健这个晋升级的课程。所以我觉得这不是我的设计，我根本就没有做这个计划，是圣灵在带领。我现在回头一看，哎，时间恰恰好，八月中旬我们就要开始了，刚好六天创造讲完。所以难怪神那天告诉我，你就是要讲六天创造。我到现在还不知道第一天要怎么讲，神说要光就有光，但是我知道神要我讲什么。但是我需要，既然我知道神要我讲，我就完全依靠他。那你也完全依靠神来面对你的人生， 你的人生一定要在圣灵的运行中把你带进神给你的命定。如果到今天你还不能够接受命定这个真理的话，那么你真的要好好祷告啊。那你还不相信神给你的天命呼召的话，你要好好的祷告。我希望我们在这一波啊跟大家的造就之后，我不知道神会做什么，但是我相信神一定他在培植我们，他在装备我们，所以我们大家一定要在这一方面我们同心啊，不要把这个当成知识啊。你可以去查验我讲的东西，你可以去网络上去查我讲的这些东西到底啊是不是有问题啊。但是如果你觉得应该是正确的话，你要相信的不是我，你要相信的是圣经。你相信我的话没有用，你要相信圣经才有用的。所以你要读圣经，还是鼓励大家啊多读圣经。好，我们今天就停在这个地方啊。创世纪前两章啊是关于天地的生成以及史前史的发展啊，的确充满了很多的奥秘。我们当然没有办法在很短的时间跟大家分享那么多，但是概略的描述啊当然不会有太多的细节，但是我们相信其他的书卷应该会隐藏在那里，这也是我自己发现的地方啊。所以今天的科学的发展和地球的现象已经揭开了很多的奥秘，所以你对今天世界的变化啊，你不能够无知，因为这些会帮助你啊。啊，我们在后面的信息里面呢，啊，会继续跟大家分享六日创造的奥秘。我不是跟你增加知识，我们是从应用的角度跟你谈这六天的创造。我不讲你们都知道，但是这六天的创造跟你有什么关系？跟你信耶稣有什么关系？跟你将来进天上的耶路撒冷有什么关系？跟将来你进天上为你造的那个房屋，就是你的新的身体有什么关系？跟你的今生今世有什么关系？这六天的创造跟你有绝对的关系。所以请大家啊为这个祷告。我希望啊我们都能够在这里面领受，而且应用到你的人生里面。我希望你可以被改变啊，不是我想改变你，是神想改变你啊。所以请大家啊不要只是礼拜天听听到就算了啊，我有大纲发给大家，有录音音频发给大家，你可以反复听啊，反复听啊，求圣灵帮助我们。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一起来祷告啊。天父，我们感谢你，不是你的仆人能说什么，乃是期待圣灵保惠师你做什么。主啊，因此我恳求主，你把我们那个冰冷的心，主啊能够暖化起来，主啊把我们那个刚硬的思想模式能够软化下来。因此你仆人向你大大的张口，求你圣灵运行在每一个人身上，运行在我的身上，运行在每一位弟兄姊妹们的身上，好像我们可以按着你的心意脱去过去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举起下垂的手，挺起发酸的腿，让我们不再受这个世界文化宗教的那种瑕疵跟影响，让我们在圣灵的更新和蜕变里面，在圣灵的运行当中，主啊帮助我们能够相信经上的话，能够相信你的创造，相信你的救赎，好叫我们能够紧紧的跟随你。主啊，哪一天你忽然临到我们的时候，在那刹那之间，在一眨眼的时候，主啊我们就要与你见，要面对面在空中与你相遇。主啊，我们求你保守我们。主啊，日子不多，我们相信你再来的日子近了，求你恩待我们，给我们弟兄姊妹们都有一颗渴慕你再来的心，好叫我们在这段疫情过去之后，我们可以继续面对下一个艰难。主，我们知道还有更多的艰难在前面等着我们。主啊，很多先知告诉我们这只是刚开始。主啊，我求你预备我们的心，让我们相信你是创造的神，你是使那个混沌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的地能够因着你的话重新被你更新。主啊，我们相信你能够在我们身上来做更新的工作，求你恩待我们，圣灵保惠师保守我们弟兄姊妹们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能够来体验你的真理，能够体验你的话，好叫我们天天与你同行，你也天天与我们同在。谢谢主的恩典，特别把每一个家庭孩子们父母们都交在主的手中。主啊，在这段 不多得的时间里面，让我们紧紧的抓住这个机会，能够让我们的孩子奠定生命的根基，让我们全教会在你面前预备好，主啊，能够进入你自己的祝福。主啊，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垂听我们的祷告，应允我们所求，我们这样祷告感谢，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